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会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宣布，他注册为无党派独立人士。曼钦在声明中说，由1982年担任公职的第一日起，我就一直专注于做最有利于我的州和我的国家的事，不考虑党派或政治。他表示，但是自从2010年成为美国参议员以来，他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因党派极端主义而将国家抛在脑后，同时亦危害了民主。曼钦说，为了做真实的自己，继续致力于国家优先于党派，我决定注册为无党派独立人士，继续为美国明智的大多数人而奋斗。曼钦作出这一决定的前一日，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封口费案中被判34项罪名成立。川普回应说，这个是耻辱，这个是一场由一名腐败的有争议的法官操纵的审判。目前尚未清楚曼钦的决定是否与川普被审判有关。他在去年曾经表示，自己在认真考虑2024年大选前退出民主党，成为独立人士。星期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在乌克兰最近几个礼拜向美国寻求授权后，总统拜登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当日的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后，布林肯在布拉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他表示，华盛顿此举是美国调整和适应战场战略的结果。拜登总统先前坚决拒绝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而现在美国正在对在哈尔科夫及其周边地区所看到的情况作出反应。俄罗斯目前正在袭击乌克兰城市哈尔科夫。布林肯说，过去几个礼拜乌克兰来找我们，请求授权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来抵御侵略，包括抵御在边境俄罗斯一侧集结然后攻入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我们直接向总统报告了这一情况，正如你们所听到的，他已经批准为此目的使用我们的武器。在封口费案陪审团星期四对川普作出有罪判决几个钟头后，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罕见地为川普辩护。麦康奈尔在社交平台上说，这些指控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提，我预计上诉后会推翻定罪判决。在2021年1月6号事件引发的川普弹劾案中，曾经倒戈投下有罪票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亦批评白艾荣发动了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他在星期四晚间的一份声明中说，对美国司法体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只会因为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提起诉讼，而无论被告的身份。但在本案中情况及正好相反，川普的总统竞选对手小罗伯特金艾迪在判决出炉之后立即严厉批评了这项裁决，并指责民主党试图在法庭上而不在投票箱上击败川普。小金艾迪在 X 上说，这个将会在11月大选时产生反效果，更恶劣的是这个是极不民主的。星期五，美国财政部常务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美国同欧盟必须向中国传递一个讯息，即中国企业必须在与美国同欧盟经济做生意或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资之间作出选择。阿德耶莫是在结束乌克兰之行前往柏林访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说，中国公司或者可以与我们的经济体做生意，或者可以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军民两用物资，但是他们不能够继续脚踏两船。我们要向中国公司清楚表明，我们已经准备好运用我们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来研究他们的责任。阿德耶莫指出，俄罗斯去年从总部位于中国的供应商那里入口了价值52亿美元的敏感军民两用物资。他警告说，如果不能够说服中国停止向俄罗斯出售这类产品，将对欧洲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而且令俄罗斯总统普京觉得他可以挑战北约。 今日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将对中共同香港官员实施的制裁，旨在回应香港法院礼拜四引用国安法判定14名泛民主派人士有罪。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香港法院在对泛民主组织者的国安法审判中作出有罪判决深表关切。被告只是因为和平参与受香港基本法保护的政治活动，而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和监禁。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正在采取措施，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 212A3C 条，对负责执行国安法的中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米勒仲说，香港当局不应该施加严厉的判刑，因为这个只会进一步削弱人们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而是应该立即释放这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个人。美国敦促中共和香港当局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停止使用含糊不清的国安法来压制和平的意义，恢复开放性，这个对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活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前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誓将就封口费案进行上诉。前一日陪审团裁定川普34项刑事起诉成立，川普仍受禁言令的制约，法庭禁止他公开发表有关案件各方的言论，但他说他甘愿冒住被判入狱的风险发表言论。整个新闻会持续33分钟。川普抨击审理此案的法官梅尔昌，说他的言论矛盾重重。川普还说审判非常不公平，他说这个是一个骗局，这个是一场被操纵的审判，这个是一位被操纵的法官。川普强调特定的选举专家不批准就同审判有关的某些事项作证。除了案件本身，川普还提供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以及他被定罪后涌入的大量小额民众捐款。川普竞选团队今日报告说，礼拜四下午陪审团宣布定罪几个钟头内，他们破纪录地筹到$35,000,000捐款。这个几乎是川普竞选团队过去在 WinRap 平台上筹集以来单日最大金额筹款的两倍。美国五国大楼表示，礼拜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长董军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了会晤，这个是18个月以来美中双方防长首次会面。会面期间，奥斯汀强调双方保持军方直接沟通的重要性，对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等地区的一系列军事挑衅提出警告，还直接指中共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输血。奥斯汀说，中国不应该利用台湾政治过渡作为采取胁迫措施的借口。奥斯汀还明确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飞行、航行和作业，还强调尊重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同时他在会谈中指出，在俄罗斯无端发动的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了支持。另外，美国亦对北韩最近挑衅行为表示关注，包括北韩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支持。礼拜五，十个民主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在俄乌战场上。这十个国家包括七国集团成员以及澳洲、纽西兰、韩国。我们敦促平壤停止武器出口，放弃核武器发展项目。十国外长在声明中表示，他们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来攻击乌克兰，表示严重关注。该做法公然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声明中说，我们的政府立场是坚决反对持续进行武器转移。俄罗斯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延长乌克兰人民的痛苦。 该声明发表之前，五国大陆礼拜三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根据导弹碎片分析发现，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了北韩生产的弹道导弹，并且在乌克兰各地发现了北韩导弹碎片。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哈马斯武装分子同意以色列提出的释放人质以换取加沙停火的新提议。拜登说，通过停火可以将援助安全有效地发表给所有需要他的人。他说，作为一个对以色列有着终生承诺的人，作为唯一战争时期去过以色列的美国总统，作为一个刚刚派遣美军在以色列被伊朗袭击时直接保卫以色列的人，我请你退后一步思考，想想如果失去这个时刻会发生什么。他说，我们不可以失去这个时刻。哈马斯礼拜四表示，他们已经告诉调解人知，在持续的所谓侵略期间不会参加更多的谈判，但准备达成完整协议，包括一旦以色列将战争停下来就交换人质和囚犯。一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礼拜五表示，任何停战协议都必须包括释放幸存人质，否则以色列不会同意。礼拜五，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国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出人意外地回应至收缩状态，这个对中共政府最近密集推出刺激措施用来挽救经济的预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五月份 PMI 由四月份的 50.4 下跌至 49.5，不止低于彭博社之前公布的专家预测值 50.5， 而且还落到荣股线50之下进入收缩状态。彭博社说，中国制造业在连续扩张两个月之后失速，这个对中国实现今年 5% 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一个威胁。在国内消费疲弱的大背景之下，出口相关产业对于中国是否能够达成官方设定的增长目标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目前来看，中国的出口环境并不乐观。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和欧盟，和中国之间贸易紧张程度有增无减。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的出口表现良好，但五月份的出口新订单出现了三个月以来的首次减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